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 ，Freda 你好。
哎，你好。
你好，最近维省新生会是要响应老人周维州老人周的号召呢，是推出了一个免费的话剧演出，叫《与竞技说再见》。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维省新生会其实我们成立于1996年，那么在维州的话，主要就是帮助在维省患有癌症的患者。维省新生会有传统，就是说，会以话剧的形式来推广生命教育。所以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一谈到生死的话题的话，特别是关于死亡的话，华人会对这个话题会比较像禁忌一样，就是比较敏感一些。有的时候可能年轻的人不会跟父母呀会主动提到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禁忌和一个大家会有一些这些避口不谈的话题，所以我们也就是说以一种话剧的形式或者是轻松喜剧的形式来带出这个话题，可以让看过我们话剧的老人家或者是年轻人或者是一个家庭过来看的人，他们能够在看完之后呢能够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维省的话3月份在那个预设医疗指示上面他就出了一个新的法案嘛。那么其实通过我们在这个华人社区的服务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很多可能从中国移民到这边的一些老人家呢，对这边的法案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指示的内容不是很清楚。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特别是像癌症患者到了最后到了末期的时候才发现，哦，其实有很多什么遗嘱呀，然后医疗指示呀，或者是一个医疗决策人，很多文件没有做。那么其实对于医生还有家人来说的话，到了生命的末期其实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他们可能身体也不太好，家里的子女又觉得好像传统的话来说的话也是一个禁忌嘛，有的时候也不敢说就是主动跟老人家提这个话题，就怕伤心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这个话剧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跟大家说，就是谈到死亡这个事情或者是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很轻松地谈出来，并不是一个说
避讳的话题。
对对，不是一个很避讳的话题，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提前考虑一下这个，然后在家里哪怕在饭桌上啊可以聊一聊，然后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到了最后一刻才发现，哦，这些东西都没做，但是有的时候又来不及了。因为我们也就包括我自己在跟一些临终关怀的客人服务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他们一开始家里人都不聊这个话题，但是真的是到他就是身体情况不好了嘛，然后使用的药物也比较多，就是人他已经不是太清醒了。那么不清醒的时候在做这些法律文件的话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医生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些决定。那么这个时候家里人没有你这些法律文件的话，又很难帮你去处理一些问题，比如说假如家里就是财产比较多的话，然后又不知道又没有安排好分配的这个情况的话，那家里子女可能就会吵架呀，或者是会有一些在这个老人家走了之后会有一些就是不必要的争执吧。所以我们也就想说趁着这个老人周可以邀请到老人过来观看我们这个话剧，然后其实也是希望就是家里人以及老人家可以更开放的去讨论这个话题。
像您刚刚说了，就是您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老人在最后一刻才把禁忌的这个死亡的话题说出来，但可能那个时候说出来会比较晚了。那我想知道，就是说您这个话剧所展现出来的是与禁忌与死亡这个话题说再见，您个人觉得在什么时候这样的话题是可以被提出来的呢？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只有老人家可以讨论这种，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因为现在意外事故发生的也很多嘛，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明天会发生意外，所以其实做这个预设医疗指示啊或者一些遗嘱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仅仅是老人家，其实年轻人也是可以考虑这个问题的。那特别是对于老人家的话，可能因为老人家的话慢慢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对于癌症患者的话，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情况是很难预料的嘛。那么当然是尽早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法律文件在那儿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这样子哪怕突然有一天有什么意外发生，就最起码还有，最主要还是说满足自己的心愿吧。我们其实我们新生会也出了一本我的晚期意愿小册子，上面就写了，比如说你在即将离去的时候，你是想要说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举行你的葬礼呢，或者是你希望你的床头摆一些什么你曾经很珍惜的物件，或者是你在临走之前你想 见一些什么人啊，可能是很久没见的，或者是我很喜欢这个小孙子，我希望我走之前我还可以再有抱抱他呀什么之类的。
嗯，就等于说是表达一些临终的遗愿。
对，
您留在人间之际还想再做最后的一件事是什么？
是
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与静寂说再见这部话剧的剧情是什么呢？给大家先透露一下。
哎呀，那就是
可以吗？
那就简单的说一点点吧，因为到时候如果说完了，就可能到时候就不好玩了。
行行，没问题。
里面会有一些笑话，其实它主要的场景就是皇室夫妇在家里吃着饭，然后突然间家里人的朋友发生了一个什么意外，然后就刚好引出了这个话题。
嗯，
那么其实家里的子女呢，也跟皇室夫妇提这个问题，提了很多次，但是因为皇室夫妇年纪大了嘛，然后又比较传统一点，
嗯，
可能一直也就避讳这个话题，不想去谈。
嗯，
那么刚好这个事情发生了，
嗯，
所以他们就开始慢慢的就乐意去接受这个话题，然后最后也就是写下了自己的一些意愿嘛。
但您说这个剧情里面有很多风趣的小片段啊，
嗯，
为什么想要以这种幽默的形式来表达这个与静寂说再见呢？是希望让大家更容易能接受吗？还是说其实要乐观的去面对死亡呢？
主要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容易的去接受吧。
嗯，
因为其实说到乐观的去接受死亡，其实在死亡面前说要乐观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其实它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情况吧。因为每个人面对死亡，面对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其实肯定是会有很多unfinished business， 就是有很多曾经想做但是又没做的事情。
嗯，
所以不是说想要鼓励大家乐观的面对死亡，但是就是想让大家通过这个话剧让大家能够更轻松的接受和谈论死亡这个话题，以及临终提醒大家就是可以提前做一下临终的一些准备，或者是提前考虑一下这些事情。
像您所说的，就是说您在临终照顾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老人在最后的时候，因为没有提前谈论死亡，没有为死亡做好准备，所以最后有很多事情来不及去做。那您觉得在咱们的文化中阻碍很多国人，尤其是一些老人去讨论死亡这个话题的因素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孝道吧。
孝道，
就是对。其实我也跟一些子女他们聊过，因为我自己的话，我是社工的嘛，我会接触到一些病人还有病人家属。
嗯，
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之前七月份的时候，其实也出演过一次，邀请他们过来看。其中有一个病人就很好玩，他就说：“哎呀，我才刚刚确诊，你就现在就要说死了。”然后就是子女有的时候为了不让父母伤心，然后也怕说提到这个问题，怕父母是说哎呀我还没死呢你就开始咒我，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来讨论这个，
不愿意去讨论或者不敢去讨论。
是，我之前也遇到过，就是说有一个年岁比较长超过80岁的老人家，他可能身体其实不太好，但他一直也是想要说这个事儿的，但是呢因为子女又怕说了之后他伤心，所以呢老人家不说，子女也不敢说。那这个事儿就一直拖到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就是他已经意识不是很清醒，才发现哦我又没有做遗嘱，那他可能在国内又有房子，然后这儿又有一些养老金啊，有什么遗产什么的，这些法律程序就比较麻烦嘛。因为在澳洲的话，如果你没有事先做一些法律文书，这个身后事还有一些你的财产方面的问题就很难。还有的就是关于那个预设医疗指示，比如说有些老人家其实他是很希望可以舒服的离开的，但是可能子女就觉得哦，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传统文化里面会觉得啊、哦、我要尽力的抢救他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可能老人家其实已经想说哎呀我就可以不要那么痛苦的离开，就是
就想走但是走不了，只是因为孩子的孝道。
对，就是可能觉得，我觉得啊、哦，你是我父母，我一定要争取，尽我最后一份孝，所以我一定要求医生来抢救我，抢救我的父母。但其实可能父母是想要舒服的离开的，然后同时有的时候他可能到了最后他很疼，但是你还抢救他，但他说不出来了。我们一直在宣传这个预设医疗指示，也就是想说老人家在他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其实可以写一下自己的遗愿仪，自己在生病了或者是甚至在临终的时候希望医护人员怎么照顾他，最主要还是说能够让他们按照自己想要的那种方式以及想要的那种姿态去离开吧，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就是其实父母他是信佛教的，但是子女是基督教， 那可能在这个葬礼的仪式上就会有分歧。那么可能有的时候子女就会觉得，哦，我们是基督教的，那应该是你的葬礼应该以基督教的形式去举行，但是其实可能父母是想着以佛教的形式去做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提前安排好或者提前写下来的话，可能子女就不知道。那么其实比如说老伴儿走了，另外一半还在的话，就会觉得，哦，那你子女这样做其实不对，那其实又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执。
所以是提前做好身后事，也正是您这个话剧所想说的一个内容。我们都知道，从这个话剧里面也体现出来了很多老人不愿意接受死亡这个话题，甚至是老人愿意谈了，子女不愿意去说。抛开话剧之外，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有一种什么样的比较巧妙的方式，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去很巧妙地引入这个比较避讳的话题呢？
因为我们在跟老人家、病人还有家属聊的时候，也是比较 sensitive 的，就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怕有的时候会
就触动他某一根神经，或者会怎么样。
对，所以还是要看情况吧，可能也要慢慢来吧，不是说一下子就拿一份遗嘱或者是拿一个文书让他签啊，或做什么的，就可能是慢慢的啊，比如说就是因为一件什么事儿，然后引出来，然后可以试探性的问一下，看看是不是父母已经考虑过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话剧，刚好他儿子的一个朋友出了一个意外，黄氏夫妇他们的邻居呢，其实之前也出了意外，然后出了意外之后，就是因为身后事什么的都没有交代，然后家里人就有争执了。
所以基本上是由别人的事情引发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您说过在平时的这种跟老人的交流当中，去讨论死亡的话题也是较为的敏感的，也需要渐渐的让别人去接受。有没有考虑到当把这么一个话剧推出来的时候，与禁忌说再见，可能很多华人的老人或者是他们的子女在看完话剧之后还是没有办法去接纳这个话题，甚至因为看了这个话题，把自己不想说或者不敢说、不愿说的话题抛在公众，让他们会觉得有一些的不舒服。
其实我觉得，就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挺难的，因为我们这个的话，它主要是喜剧，而且我们也不是说谈论死亡，其实我们更着重是谈论要提前安排好一些事情，然后写下自己的遗愿，并不是以死亡为主题，只是我们比较着重于谈论身后事，以及在病危的时候你希望别人怎么照顾你。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说让过来观看的人会心里不舒服。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说让来看的人在看完之后能够去想一想，是不是其实比如说像老人家的话，是不是他曾经已经考虑过我的葬礼啊，或者是我的身后事要怎么做，但是他一直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子女说。如果他们能一起来，那么通过聊这个话剧，比如说评论一下我们演的好不好啊什么之类，其实中间可以提出这么一个带出这么一个话题。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说试探性的问一问，或者是说，哎呀，我最近听说了这个他们搞了这个话剧啊，然后什么的，就可以带出这个问题了。
所以您更想让话剧成为一种话题性的、风标性的东西，让大家更方便的、更自由的或者更灵活的去通过这个话剧把一个禁忌性的话题带到这个家庭中去，让大家一起去讨论。话剧演出的题目叫《与禁忌说再见》，话剧播出的日期是2018年9月29日星期六下午的3:15，是普通话专场。感谢 Frida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预祝您的话剧能办得成功，能让更多的华人社区的老年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认识到这个禁忌的话题可能当真得提前提出来，当真的提前做好身后事。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你夏雨，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